美国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据报道呢，一年一度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和过去两年相比，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波澜不惊，没有传出爆炸性新闻。有消息说呢，在肯定习近平反腐斗争的同时，中共元老们也希望反腐能够适可而止。那么打虎犹憨的习近平是否会听从老干部的劝告，见好就收呢？还是反腐斗争已经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请中国问题专家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他8月15号抵达南京，8月16号参加了青奥会的这个开幕式，一般认为北戴河会议已经闭幕了。那么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比如讲世界日报的报道就谈到，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元老一直在要求习近平反腐斗争方面见好就收，而且会议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就是反腐斗争不再追究其他的前中共中央的政局常委了。您对北戴河会议听到了什么样的传言？
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传言。这个您说的这些说法呢，此前若干天就在会议结束之前就已经出来了，也就是所谓叫做终止论，还有什么特赦论这一类的说法。这些说法呢，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都有。那么就是也就是说，是不是打也就打到周永康为止，再往下再打下去，就会这个造成党的分裂。其实这类的论调就是过去也有这种说法了，就是反腐会亡党，不反腐会亡国等等等等。其实这个说法都不够准确，准确的表述就是说呢，可能他们的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反腐可能造成党的分裂，不反腐呢可能丢失政权。那么现在的这个反腐败或者打老虎，当然他有这个救党的这种一面吧，有救党的要求，那么也这中间也是一个两害之间取其轻的问题，既不要丢失政权，也不能造成党的分裂，那么怎么办呢？可能这个终止论的依据就在于此，就是打虎打到适可而止。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呢，恐怕这个也反映出就是打虎的一方他的力量还是不够大，因为其实党内在这方面现在我们看主流他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人民日报他就一直这个他们这个系统现在所发表的言论一直是主张要这个防止老虎反腐扑啊，这个打老虎这个不能有止境啊。所以我觉得党内可能一部分人还是希望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另一部分人呢怕这个打下去以后会就是造成党的分裂，最后也引起政权的崩盘。所以这种局面来看，我觉得恐怕这个裂痕已经造成了，这个裂痕其实是没法弥补的。要么这个就按这个党内斗争的传统来讲，按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的传统来讲，还是要么就吃掉一方，这种两方共存，同时又这个又存在很大裂痕的这种局面，恐怕不大能够持久。所以我不觉得就虽然现在有可能出现暂时的休战，因为双方都没有力量吃掉对方，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打虎或者说这个反腐败就此就收手，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实际上在没有结果之前是没有办法真正收手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何频先生，就是您的报纸明镜报呢 说反腐呢，似乎是就是你们的得到消息是说反腐呢是没有底线的，那么可能这个邓胡江除了他们不会查的话呢，其他的都要一查到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这几天好像蛮多的，就是说江泽民可能要被查到，这个习近平不会放过他。那么还有呢，就是温家宝呢，也是要被这个查出他的问题。那么就像当时这个大老虎周永康一样，身边的人也正在被查，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管是民进的消息还是其他的媒体的消息，这件是不是这个真实的都需要时间来这个证明它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哪一方面传递的消息，当然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多，很多消息我们也没有登出来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我们已有的经历或者我们的判断都怀疑有一些消息是不是这个准确的。即算是这样，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消息啊，我们都只能采取一个就是姑且看之、姑且听之的这么一个心态。因为呢，这个北戴河会议完全是一个黑箱的一个作业，包括他以后开的这个市政前会，于是开几天、怎么开，其实咱们都是不清楚的。只有他这方面出于一个非常空洞的原则性的、比较抽象的一个所谓的决议和文件出来，我们才知道他开了这么一个会啊，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当然我们根据已有的这个经验和现在中国政治情况的这个大体上判断呢，有几点是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点就是我不太同意这个张先生的说法，就是一判和另外一判的这个纷争，比如说打虎判和这个被老虎的纷争。我认为他们其实从本质来讲是一体的就是老虎和老虎的关系无论是这个被打的老虎还是打老虎的人，其实都是老虎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这个武僧。但是呢，他必须会打老虎。为什么会必须是打老虎呢？不仅是一个凭名分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问题很多的官场内部是非常积极的和参与去打老虎，因为打老虎的结果呢，使他这个权力的位置呢空缺更多。那么原来的一些人呢，就是可以去参与这个可以得到这个把原来的位置拉下来以后，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利益。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权力的关系它是没有经过一个公开的这么一个阐释，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在权力体系里面一个既得利益者。那么另外一派人，他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建立自己的这个利益，以一个道德化的一个体制、道德化的一个理由或者政治上的理由来把另外一批人干掉，这个跟政治文明没有基本上的关系，只是贪受权力的人，在权力贪婪的人去打第一批这个以经济腐败的名义去打他另外一批一票人。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反腐败，他们的所谓的打老虎，只要跟他们存在，就一直会延续下去。第二个是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腐败贪污就是腐败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腐败，一方面是生活中间的腐败，这是中共现在能够生存的唯一的一个基础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是虚假的只有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如果你把这个真实的东西全部拉掉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不存在了。所以如果反腐败真正成功了，共产党是不存在。只要共产党存在，反腐败和权力斗争就永远会存在。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上海的熊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和平先生，他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他的讲话我经常喜欢听，入木三分呢。我像这个独裁制度啊，就造成那个北戴河，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人都退休了，老不死，不还参加什么会议？让当政的应该思考。你想一想，这是这个独裁制度下才可能产生所谓的北戴河会议，老人参政，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讲，这个从制度上讲，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打老虎是很困难的。根本就不可能，那我就简单讲一讲。
好的，谢谢上海熊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蒋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他这个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把这个打老虎的资金用来来扶持一些那个群众运动，把群众组织起来以后 那个来反腐败，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来实行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共产主义的政策不行了，那可以改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改三民主义啊，或者搞这些东西。来进行那个来一个是发动群众来反腐败，二个是改弦更张，放弃像那个共产主义，应该改那个走三民主义的道路。
好的
啊，走军政宪。
好的，谢谢四川的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广东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的意思呢就这样说，就是反腐啊，你说呢？你像那个呢，那个中央啊，老的这江泽民那一派啊，就是那些老腐啊，可能你说现在就像别代河啊这边呢，你要开那个会议啊，可能是左摇啊那个，那就像反腐啊。我那个这两天那个中央来的那电视来看，我都今天我都当几个人都分析了，他是从呢。那个毛泽东下来就是邓小平，下来呢就是那个江泽民，又到那个胡锦涛，我们几个人在讨论，拿着他的那个先前这样的那个播放，我看到邓小平那个习近平那可能呢就有呢这样的意思吧。如果呢是透敌，是吧，想那个按住那个习近平，按住那个江泽民的时候呢，他把他走掉，可能上这个也不一定。第二个呢，他可能呢，如果是真正就按照这样的放出来的时候，可能我看他按照这样的意思呢，也会像你刚才你们那个所说的，就是所以呢，怕打到这里为止了。
好的。
所以呢，我那个习近平呢，如果反腐呢，就反到那个什么呢？那个反到那个反到底啊！我大家呢才能够让全国人民来支持他，就这样。
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中共现在目前的反腐斗争呢，刚才和平也谈到他的观点，他说和你不同，他认为这是中共权力的斗争的一种体现。那么对于习近平他这样深度的反腐，到底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是为了救党，就他用他自己话说来挽救中共，您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从习近平来讲，他还是有一种这个就红二代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情怀，所以呢，他们会认为呢，现在这个，他们中间啊，红二代中间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个就是，并非就是缔造这个新中国的这部分人，这部分官僚。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些人败坏了这个门风，所以呢，他们要清除这些人。这个当然是这个我知道是在红二代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方面，红二代本身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那也有一些人不是。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也认为这个现在实际上所进行的是在这个我一再讲过，我说这个是在反贪腐旗帜下所进行的一场权力斗争。那么这场权力斗争就是目的肯定是要确立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这个绝对的领导权，这一点呢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不认为好像刚才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其实我认为这个说法好像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我的观点早已经多次表述过，我就是说这个就是权力斗争，但是呢它有一个反腐的名义呢，它就比较带有正义性，也能够有争取更多的人对它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呢这个整体上来看，这个我基本上还是我三年前讲的那个观点，就是五年看改，十年看满，就看这五年中间除了这个权力斗争如果稳定了以后会不会有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我觉得这个政权基本上很可能就失去机会了。那么现在来看，这个 新和新的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去将近五分之二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来看，可能就是一念上天堂，一念下地狱，一念蒋经国，一念毛泽东。所以我看照这个情况啊，就是现在打倒了，把这个周永康扳倒了，但是对周永康的清算并没有进行。这个周永康主政期间大量的冤假错案是不是需要清算？对这个他对中国法治造成的这个伤害是不是要清算？如果不清算，那么执政党还是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呢，所谓讲这个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还有一些电话和还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电话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听了。山西张和云南的张先生以及北京的孙先生啊，非常感谢你们。那么最后我想请何斌先生来回答一下，就是刚才呢张先生提出了一个共产党的这个机会论，如果进行在打腐之后呢，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话呢，恐怕中共就失去了他的最后的生存下去的机会，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他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不管今天的经济发展到一定什么程度，不管今天在国际上用金钱来收买多少国家的所谓给他这个元首去访问，国家领导人去访问的所谓的一些待遇，所谓的一些这样一些东西，我很快都会烟消云散。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是不是经济发展，不在于一个国家是不是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声音，而在于国民的权利是不是受到保障啊。那这个依法治国是这个口号当然是对的，但是依法治国不是治国民，而是治国君啊。君主立宪的核心价值啊，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的权利，限制执政党的权利，限制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而不是限制国民的这个权利。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啊。是北戴河会议讨论了所谓的依法治党，依法治党不是抓一个贪官，不是抓一个官员，而是你这个党本身要受法律的制约。一切的问题不是出在一个周永康或者是徐才浩身上，而是出在你这个体制身上，出在你这个制度身上。你的制度不积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不进行基本上的改造，一千万个周永康现在就在你的体制内，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你的所谓的国家领导人，这样体制就走不出去，人也不可能走出去。中国的明智已经开，全世界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和文明价值观已经成为主流，这不是红二代，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批人再怎能够主导得了的。不管他是习近平还是王岐山，如果他们不能走向这个宪政民主，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只会给人们造成更多的灾难。
嗯哼，好的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必须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礼凡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反思中共民族自治法，另外还要专访台南市长赖清德。欢迎您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